那两样。所以他这个这种证明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存在，是慧远大师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你首先去建构理论都皮质不存毛浆焉附啊。只有大家感觉到哦是真实存在，我们这个世间的修行人念佛就能感知到，就能见到，临终都有往生的对象，都有天月盈空啊，这个异香满时，阿弥陀佛前来接引，大家不仅一个人看到，而且多人看到。哎，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信息。就好像现在我们说哦，有不有地外文明？现在很多人还是怀疑有不有地外文明，飞碟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各国的官方，特别是民间的飞碟研究机构，它常常有很多的这种目击报告。那目击报告都是几万个目击报告。好，这几万个目击报告，当然它有很多情况，或者有的是幻觉，或者有的是海市蜃楼的云气的显现，或者有的还是造假等等，它可以，你可以否定很多。但是要，这里面要明白，如果几十万起，你只要证明一起目击报告是真实的，它就不得了啊。那么飞碟问题啊，这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以及古代的经典这个很多啊中外的史籍记载的，大有记载。所以飞碟这个问题，地外文明这个问题，站在我们佛教徒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相信它是很容易相信的啊。那我们的欲界的二十八重天可不就是地外文明吗？啊，如果甚至说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外星人了，他是从斗塞内院过来的啊，所以他是外星人传来的一种文化呀，啊，这些你不能不相信了。啊，所以这些每个时代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慧远大师当时完成了一件证明的工作，他这个工作就了不起啊，他就有足够的资格作为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啊，以后那善导大师面临那个时代问题，那是隋末唐初啊，中国人的这个根基非常深厚啊，大乘的八个宗派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要使他的净土理论完备啊。所以从谭鸾大师、道绰大师到善导大师，把古印的净土思想把它做一个集大成，这是在善导大师这里手上完成的。所以善导大师也是了不起的啊，所以他可以成为净土宗第二代祖师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以善导大师创建的一个五部九卷的这种理论体系来否定慧远大师的功绩啊，来否定后来的法照大师、莲池大师、偶一大师、印光大师的这样祖师地位，那就是偏颇了。因为这些祖师他在不同的时代一定有不同的弘法的方式，应众生的根基而不同的，不是呆板的，不是有一定的模式的啊。所以我们对那种说法只有善导大师才够祖师的资格，其他祖师都不够，中国祖师都不够祖师资格，这个观点我们一定要加以严正的驳斥，根本就是没有道理的，非常肤浅的一种啊说法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确实很难哦，我们离开释迦牟尼佛原籍已经3000多年了啊，去圣思尧啊，这个时代这种大善知识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修行要靠什么？就应当依据经典，唯有的这一点，故当依经 啊。所以对现代人写的这个册子那个书籍什么的确实要加以注意哦。啊，如果是其他的学术观点你可以看看参考一下也无妨，但净土法门这样的一个特别法门一定要依靠经典，跟经典不相应的绝对不能接受，哪怕他是菩萨等觉菩萨都不能接受。啊，你看善导大师和车务大师谈到这个净土的信，啊，达摩祖师现前叫你啊，劝你啊啊，这个啊放下净土，我给你执子之禅，不要相信，不能接受。众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前说，我先前教你的念佛法门是方便之事，我有更真实、更有利益的法门传给你，你这时候怎么办？你都要向佛顶礼，我已经先前已经发愿禀受你老人家净土法门，我现在还是不敢更改，佛现前都不改净土信仰，这才是真信的样子啊。所以这个依照经典圣言量来啊，述说净土法门，来解决现代人的怀疑，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啊这种方法啊。那么这个净土法门，你在叙说法义的时候啊，或者跟通途教理进行比较的时候，一定要弃理又弃机啊，同时谈到弃机的问题。好，就好像你是开了一个中药房啊，你堆了一屋子里面很贵的药，病菌制药啊，像金条一样贵的药，这个药虽然很贵，但是病人来了你一定要先诊断他是什么病，你要应他的病来施药，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能治好他的病才是好药啊！你再贵的药但是你治不了他的病，这个贵价格贵没有意义啊！如果他的病你就是一个几块钱的药就能把他病治好，你几块钱的药也了不起啊，那就是好药啊！啊，这叫药无贵贱，愈病者良，能够治好病的药才是良药啊！所以一定要弃机啊！这就比喻啊，你说宗门教下一心三观啊，这个执子之禅啊，三密相应，寄生成佛，这些也很好啊，但是现在众生他能受持吗？啊，你让他去参个话头，他首先你移情都起不来啊，一心三观他也不知道怎么观啊，你说他要空观啊，什么境界来了他都看得很真实，他空不了啊，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是很好啊，但是他没有这个水平呢。啊，所以你用那些很高妙的法给他，就好像这个药虽然很贵，但是不对他的机，这个病治不好。啊，非但这个疾病不能治愈好，可能由于你的药不对症的药投下去，是药三分毒啊！啊，哎，他的性命都难以保全了。啊，所以弃机就来得非常的重要。啊，净土法门就是一个弃理又弃机的法门。啊，更何况佛经当中，佛经里面这个一字一句的义理。就像无尽的宝藏，你有万劫 啊，万劫你可能就是 一万句的理解，或者说所有的理解，你把它宣说出来，就能够让我们明白更多的法义。啊，音译啊，智者大师九旬谈妙，就这个妙字啊，谈了90天。啊，这就是万劫万民，啊。所以就不要讨厌这个净土啊，这种续年之再闻啊，不能说古人说呢，现代人就不可以再说啊，这个啊，也不要害怕这个啊，说的你没有闻到啊，没有闻到的法义还很多的，就说到现在净土法门。的法义还是无量无边啊，佛言足语宣说的也是百千万亿分之一而已啊，你就光是赞叹阿弥陀佛光明的功德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十二光如来多么多么殊胜，对三恶道的众生闻信弥陀名号都能马上终止苦行，都能升到善道啊！谈了很多。那对于弥陀的光明功德，就是昼夜一劫都难以宣说尽，就在一劫的时间，昼夜宣说弥陀的光明都说不完啊！那你这个往生的人数啊，哪个刹土往生，哪个刹土往生多少，也是昼夜一劫宣说，也说不完。说这个名称都说不完，啊，所以净土法门一义是都是无尽的宝藏，啊，所以这个妙义大师就希望这个问话的人啊，以这个念佛三昧要不断的批啊批难啊，这个参究啊，要使这个义理更为详细明白啊，由此建立啊大乘的愿行啊，大愿行就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这个以这个愿来支持名号啊，这个名号呢就是无上正真之道，你心愿成名就得两土世尊的加持，得十方诸佛的护念，就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临命终时一定能升到极乐净土啊！就是还是劝勉深信切愿持名啊，这样千万要谨慎啊！如果你不这样住啊，就可能在临命终时跟家亲眷属诀别之际。啊，就会被那些啊境界呀、啊，啊贪爱这个啊家亲眷属五欲的境界啊，或者啊对自己的身体啊身见我执放不下啊，叫他去求往生，他这时候忽然想到我还想多活几年啊，这个有很多。啊，有些念佛人临命终时叫他往生，他念阿弥陀佛，他说我不念阿弥陀佛，我要念观世音菩萨，我要让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病好，最好能让我吃点肉也好啊，那就是这个贪生怕死啊，贪生怕死，这个无量劫以来这个身见我执。好死不如歹活，这种根深蒂固是需要平时念佛和平时般若智慧常常去厌离的心把它破除的，要么是很麻烦的啊，它一定会显现出来啊，成为往生的障碍啊。上次在温州弘法的时候，一个温州居士说：“哎呀，他说我很想劝我的父亲，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结果有一次劝的时候呢，哎，还搞得父子关系 很不愉快，啊，你叫他老爸念佛求生净土，他老爸生气了，啊，你想让我找死啊，啊，我的存折还不给你呢，啊，他有他找死，他有他存折，啊，他就是一般人都害怕啊，往生就是死嘛，哎，那怎么行呢？他爱惜自己的身体，想多活几年呢，啊。好，他有多活几年这样的心，这临命终时他就苦啊，命数到了他一定神识一定要离开，但是他又不想离开，又贪恋这个身体，这时候这种痛苦的焦灼状况就比喻成深龟脱壳，就是把乌龟壳深深的把它掰下来脱下来，这时候他痛不痛，万苦专心呢，万苦这个像剑一样的穿透他的心了，这时候到最后他就后悔呀，哎呀，这是悔之晚矣呀，所以平时我们就是要对这个身见要淡化，常常对这个世间要产生深刻的厌离心，如果什么时候往生哪怕今天晚上往生，我都很愉快很高兴，从牢狱里面终于出来了，要带着一种非常欢喜的心来迎接我们临命终时的那一刻，而不是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我要吃营养，我要治疗，我要用尽所有的方法，最后是没办法了无可奈何了，那我就跟着阿弥陀佛走吧，如果到了无可奈何跟着阿弥陀佛也好，有时候无可奈何他还要坚持哪怕活一分钟也不惜一切的这个打吊瓶呢 插管子啊，输氧气啊，这种我执就太厉害了这个对身见我执有时候本人他可以放得下，有时候旁边的亲属他有时候都放不下我们这几年都也注意到，就是都有些老和尚，老和尚很其实他都能放得下，都告诉徒弟们说我生病了，你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送我上医院，就到寺院帮我助念，你就我就在寺院往生然后有的老和尚这种交代徒弟比较老实听话，如果去做效果都很好，但有些徒弟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以为他很爱他的师父一有病马上送医院，一送医院，医院不管你老和尚不老和尚就插管子输氧气然后呢一到医院那就听医生的想出院也是不大可能的，于是就在医院里面折腾的这种就有时候都让一些居士都失去信心就都注意，就是人家老和尚没有这种身见我执的，这些徒弟竟能这样做呢他以为他是爱他的师父，实际上他不是害他的师父好，那么第十九章我们就讲完了，现在我们看下面是念佛灭罪一门第二十。有科问曰：念佛三昧之旨，始于极乐依正之境，终则求生行愿之门，无不必备。但今有称佛一生灭。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之具，某于此语不能无惑。若国有此理，今观世人若贵若贱，于近身中未有不一称其名者，则当皆灭如是重罪，牺牲极乐世界矣。和世人依旧夜市茫茫，此时如落汤 螃蟹，生罪不思属之，灭罪之意何在？不因佛语有虚妄者，愿为师答。答曰：自哉问也，彼世间未悟之人，因执属问，于此三昧必不退转，直生净土矣。今世行人皆为此说，是方便劝进之语，岂知是佛真实之说，必不我欺也。执岂不闻汝于无量劫前与世尊释迦牟尼同为凡夫之义否？而我世尊成道以来，已经耳属成典劫数，此成典劫妙经伟名，然我亦于耳属劫中，在凡夫地飘零六道，造足劫业不可限量，同佛至今久远无异，如此成劫安可称量？好，先看这一段啊。这是开示念佛啊，能够灭除啊多生多劫的罪业啊这样的法义啊，第二十章啊，这里称为念佛三昧的口诀了啊，秘诀。好，有一个客人就问啊，念佛三昧直指啊，就啊，他开始于极乐一正之境，就是首先啊，这个念佛法门的缘起是释迦牟尼佛在宣说净土经典里面，首先要介绍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介绍这些庄严的目的是让我们众生产生信心啊，相信有这么一个极乐净土，距离在我们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地方，相信这个一正庄严是阿弥陀佛大愿所成就啊。那么它是真实存在的啊，产生信心。那么这个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也就是我们借耳一念佛性的彰显，涅槃常乐我净的表达。好，产生信心之后，就得要落实在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发愿上。有这个发愿呢，就得要落实在支持名号上啊。所以念佛法门啊，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信愿行来开展的啊，这叫无不必备啊。这样信愿行的啊三智粮的道理都完全的完备了啊。好，这里现在提出观经啊，观经在下品下生有句话，对于忤逆十恶的罪人啊，临终地狱象现前啊，非常啊恐怖的时候，遇到往生善知识为他宣说阿弥陀佛的啊种种威神力量啊光明功德啊，劝他念佛求往生啊。那么这个啊即将下地狱的众生啊，就啊实身啊十念念佛，十念乃至一念啊，就能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由于他自诚念佛，当下地狱的境界转为净土的境界啊，地狱那种猛火就变成清凉风啊，风中吹来莲花，莲花就接引他往生啊。好，这就反映这个信愿称名这样的转地狱境界为净土境界的大不可思议的圆顿之法 啊，那么对这个问话人，我对于这句话呢是啊很表怀疑，就是很不相信，觉得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啊，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称佛、称念佛号一生就有这么大的功德话，那么现在观察世间人，无论是富贵的还是贫贱的贫贱的众生，他在一生当中没有一个没有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的人吗？啊，那么按这个经文的意思，那他都应该灭这样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咯，都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咯。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世间人这个一生当中仍然是这个贪嗔痴啊具足啊业识茫茫，到临命终时那种不能做主，如落汤的螃蟹一样的恐怖不安啊，这个是升到三恶道还是堕落到三啊？是升到善道还是堕到三恶道都不了解他投生的地方啊，这是一般众生的死亡情况。那么念佛灭罪的义理又在什么地方呢？啊，但是呢自己感觉到不能相信这句话，但同时又很矛盾，这是佛说的，那佛的话又不可能是讲假话哟，所以处在这样的疑问当中，希望你来解释一下，解释回答，那么妙严大师回答是首先赞叹他这个问话自哉问也，你问得非常到位非常好那么世间不能了悟净土念佛法门圆顿教理的人，就因为你所问就对这个念佛三昧一定会产生信心，一定会不退转直接就由此升到极乐世界极乐净土，就赞叹他这一问的功德很大好，那么现在世间的一些敬业行人大部分都认为说念佛十声念佛能灭八十一劫生死之罪，这个话呢是方便之语是方便劝念佛人精进念佛的作用好像不一定是真实但是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要知道这句话恰好就是释迦牟尼佛最真实的宣说，是绝对不会欺骗众生的但由于这句话讲得非常的这个圆顿，所以一般人确实很难去理解。下面呢，妙严大师就让这个怎么去产生理解，又有层层剥笋的叙述首先就谈我们这个孽障孽障是很重的好，你听没有听过鲁在无量劫以前无量劫以前就是不可数量的亡古结束以前，曾经与释迦牟尼佛这个同为凡夫同为凡夫，这样的意义你听说没有这个但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以来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妙法莲华经表达 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一世啊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几十年的，乃是在成点劫又成点劫以前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啊，那成点劫是什么概念？啊，三千大千世界碎成微尘，一个微尘就是一劫，你看它的劫数多少。用禅点劫表达这个时间之久远啊，释迦牟尼佛禅点劫以前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啊，然后在他没有成佛之前，他成这个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一样啊，是凡夫，能够发心修道啊，但是释迦牟尼佛精进努力的修行，他成佛了。而我们就在这样的成点劫又成点劫的时间当中，还在凡夫地，还在六道里面飘零啊，轮回不休啊，还是具足贪嗔痴无明烦恼，由这个烦恼呢，还是造作种种身口意的恶业啊，这个所造的恶业呢啊，无量无边，不可限量。啊，就像释迦牟尼佛成佛到现在这么久远一样，我们造孽也是这样久远的成点劫的时间。啊，所以在这个成点劫以来所造的恶业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清楚的。啊。这个关照是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是多么罪恶深重的一个凡夫，是成点劫以来都在造孽的一个凡夫。啊，好，请看下面。假使有人于一生内不说愚善，但称佛名，尽受生生不绝，随其所称之名，一一皆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然近一生以及他生称佛，灭罪劫数虽多，若彼如是极大久远成点之劫，正如纸上图，欲比大地图耳，岂可谓称佛名能灭多劫罪故，更无余劫之业障我生净土耶？而不知未灭之罪劫数长久，无始无际，与佛同寿，时过如是八十亿等数量劫外，又如巨火虽热，欲消大地之穴，岂易容办？故虽念佛灭罪，未得生者，其意如是。况人常结造业心坚，念佛片时心弱，退意尽难，又狂。又况与佛同为凡夫之前，劫数转备，乃至烦恼无时，发心再尽，罪其一灭，可不思之。好，来看这一段。这里他要作者要说的，就是不要以为我们以为灭十八世纪生死罪罪就很多，要思维到我们无量劫以来造作的恶业比这个多的太多啊，他是要阐明这个。好，由于我们造的恶业很多啊，假使有一个人他在进行寿一生当中啊，比如说就以一百年来计算他的寿命，在一百年当中啊，他口中只是称念佛名啊，比如一百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啊，那么每一生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好，那么这一百年一天念十万声，每一声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样的灭罪数量虽能多，不仅今生再加上其他生也是叠加在一起，灭的这种罪孽虽能多，但是比起我们在无量久远沉淀劫这个过程当中所造的恶业相比，那么灭能灭的罪就像手上的土，手指上的土没有灭的罪就像大地土，灭的还是少，没有灭的还是多这个比喻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也是这么比喻的灭的主是爪上土，爪上就是手上的土，没有灭的罪就像大地土。好，用这个这种关照都是佛言所见跟我们讲的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谈忏除业障也是这么一个观念好，所以就不要以为你称十声一声佛名能灭这么多重罪就把罪都灭尽了没有这个事就是还有很多的孽障还有很多孽障呢就会成为障碍生净土的缘由当然这里面的法义比较这个净土法门本身就是一个待业往生的法门，这个下品下生主要是谈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他称一声佛号能灭这么多重罪，他是有一种这个感应道交自离佛力的这种因缘和合产生的力量。首先我们能念的心性是我们本有的佛性的力量，再就是以自身心称念弥陀的名号的功德力，以及这个名号所内聚的阿弥陀佛大愿摄取的力量，才产生这种结果。所以他那时候临命终时他看到地狱象限，那时候念佛的心非常猛烈，没有第二心了，能够这个所念的佛号这个强缘真上缘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他这个能念名号的这个劲非常殊胜就是所念的劲很殊胜，能念的心又很猛烈，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它才形成了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所以这个不是泛泛悠悠的心的，这是要具足信愿的而且这时候它是一个突围的心的就好像这个面对包围圈，你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你才能够逃命，这时候他就是非常勇猛的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原道不是平时泛泛悠悠的念就有这样的功德的这是一个那么再就是要知道我们灭的罪是很少，没有灭的罪呢沉淀劫数量长久无始无尽，就好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的寿命一样远远超过八十一劫这样的劫数的数量这里进一步比较就好像你手上的这把火虽然很热很炙热很盛大，但是大地的雪你想要融化它不容易所以你虽能念佛灭罪，但是你 当下不能往生，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样子啊。何况一个人在很多劫的时候造作恶业的心很坚固，而念佛的这个时间短，他的心比较怯弱啊，所以呢他退转容易，要想精进进步很难啊。这里他都在叙说啊，就是前面说的为什么世间人啊，无论是贵贱贫富，他都能念佛号，为什么他们不能往生呢啊？他是在对应这个问话，就是一般的悠悠凡夫他的恶业太重，同时呢他在恶业障蔽当中，他的身性却越没有出来啊。所以你想靠短时间的念佛就能把孽障消掉，这就像啊一把火要把大地的血融化一样，很难啊。又何况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啊，在无量劫又无量劫以前同为凡夫之前啊，这个劫数就更长了，比释迦牟尼佛成佛以的劫数更长啊。那么于是我们在那么长在凡夫的时候，这个叫无始劫以来都是在烦恼暗蔽里面造作诸多的恶业。那么今生发心念佛，它是很近的时间啊，但造孽的时间很长啊，造孽的时间很长，发心念佛的时间很短，很短近。所以你属无量劫以来造作的恶业，哪能那么容易消掉呢？啊，这要去让我们去啊，认真的去思维的。这里的法义的变异啊，我们想这一段好像说的是啊比较外围一点啊，可能下面会逐步的接受它的核心啊。实际上这个对于一个念佛行人来说，无论他是上品下生还是下品下生，上品和下品，他同样都是靠他的信愿感通佛地往生的啊。这里面的孽障的多少都不构成障碍，看有不有信愿恳切持名，这才是往生的关键。就是下品下生，他不是说由于称佛一生灭了八十劫生死中重罪啊，把罪灭掉了往生，不是这个样子。实际上他的孽障还很重，所以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台里面还要待十二大劫才能从莲台出来啊，不是灭罪往生，而是他通过这样的法义表明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只要跟弥陀的名号光明摄受的力量对接了，感应上了，你就能够直接从阿鼻地狱的那样的一个状况直接超生到极乐世界佛的法界里面，是表达这个名号的大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从这个层面去理解，而不要仅仅是执着它到底能灭多少罪，是不是灭罪才能往生啊？不是在这个层面来纠缠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